今天的主题是越伯与苦难，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求你用越伯的故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好像刚才的诗歌一样，我们全然向你。主啊，让我们的心爱你，开放我们的耳朵来听你自己的话，帮助我们的心跟你是没有阻隔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约伯是一个好人，神两次宣告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神的一个人。约伯他住在乌斯地，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的生命是多么的好，好到一个程度，在新约圣经里头也有记载这样子的一个人。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说，那先前忍耐的，我们听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看约伯的忍耐，还有约伯的结局。从旧约最早的时间，约伯是最早的其中一卷书，到新约大概有3000-4000年，到现在约伯的故事仍然教导我们在苦难中可以怎么样的生活。约伯的苦难是什么呢？约伯记载他是一个完全敬畏神的人，他也为自己的儿女拜神赎罪，就是他怕他的儿女会犯罪，所以呢，他就每一次他的儿女 party 的时候呢，他就会去为他们先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犯罪，但是不知道先已经要去敬拜神，已经去献祭要赎罪。然后在约伯记第30-31章里头，约伯就是数算自己有多好数算自己有多好，他数算自己包括自己的十全十美。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有没有这十全十美，他真的很好哦。第一个数自己数一下我们第一个，眼不能看，不乱看。然后第二个，脚不偏离正道。第三个，手不沾染污秽。第四个，心不动一念。第五个，怜悯孤寡。第六个，不信在乐祸。第七个，不用口犯罪。第八个，不亏待工人。第九个，不隐藏罪恶。第十个，不抢夺别人田地的东西。约伯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财主，但是他可以在这十个事情上面，他一点不吝啬他自己的财富，他就去帮助身边的人。赵牧师上一个星期说，我们要善事而后言。约伯不单单是口不犯罪，不单单是在说话上面不犯罪，而是他在口里头不犯罪，只是他的功德，他这个人的品格上面的一小项。他知道别人的需要以后，他还会做出来。约伯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了不起。可是稀奇的是，第二章，哎呀， 对不起，第二章跟第三章他的苦难就来了，示巴人来了，火来了，令他失去了全部的财产。第一个是全部的财产，第二个是他失去了全部的儿女，他本来有10个儿女，4个儿子，然后3个女儿，他失去了全部的儿女。他的儿女在吃饭的时候， 一面在吃饭的时候，风一吹，那个屋子掉下来，他就全都死光了。第三个，他失去了健康，后来的2章8节里头说，他全身生毒疮，要坐在炉灰中，拿着瓦片刮身体，可能是太痒，或是太痛，或是要把那个脓挤出来，要在炉灰中刮身体。平静的生活一下起了大风暴，他太太也受不住、哦、上帝把他太太留下来，有10个儿女不给他，但是太太留下来。但是这个太太跟他说什么呢？这太太对他说，你这样子，你咒住上帝去死吧。不知道是不是留下太太的原因。他失去了这个同心的伴侣，然后他有3个朋友，说是朋友，有3个朋友来了，本来还跟他一同坐着，就是做一个安慰人的人最应该做的事，跟他一同坐着，一起哭，哭了7天，看见他这样子没有儿女，没有财富，然后还要这样子的生病，痛到不成，就是整个身体都在生病这样子，然后不知道怎么做才可以不痛，就是如果整个身体都是疮的话，你想一下怎么可以有任何的一个状态是可以不痛的吗？然后后来呢，但是做了7天以后，他们就忍不住了，就骂他说，你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得罪了神。然后这3个朋友变成了敌人，于是朋友也失去了，上帝不知道在哪里。他就不断的去问上帝，上帝为什么我要受这样子的苦？他求神出来跟他辩论。亲密之旅黄维仁博士说，曾经有人调查怎么样的人可以走过生命死亡的关卡，就是他们生命有很大的风险，有危急的时候，他有什么可以帮助一个人可以有比较大的几率减低他的死亡率。有2个事情可以帮助这样子的人，第一个事情是有意义爱的结连的关系，第二个事情是从宗教信仰得到安慰以及力量。但是约伯的爱的连结没有，然后约伯也在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上帝，这是约伯的苦难。我的老师说，约伯记啊，其实不是给苦难中的人看的书，而是给一些不在苦难中的人看的书。因为约伯记预备我们，使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约伯记给了我们几个问题，坦白说，约伯记没有好好的回答这几个问题。这些的问题，但是这些的问题在我们自己有苦难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确确实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问这样子的问题。第二是，为什么上帝让好人遇见坏事， 遇见不公平的事，第二是神与人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人面对苦难，我们自己怎么样来面对苦难，我们可以明白神跟世界的关系吗？约伯记问了这几个问题。今天我们会讲，在约伯记中我们看见不同的人对约伯所受的苦难，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有五个不同的理解，其实那些的原因都有道理，让我们来一起来看看。约伯记的苦难背后的原因，根据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这个故事的旁白告诉我们，约伯受苦的原因是一个试炼，就是上帝跟撒旦，其实在圣经里头用的字是检控官，上帝跟这个检控官对话，然后就跟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啊，他这么这么的好，然后上那个撒旦就跟他说，如果你把他旁边东西，他的财产，他的儿女，他的东西都拿开的话，他一定不会敬拜你。然后上帝就说，你去拿走吧，把 那一些都拿走，但是保留他的生命。他拿走了以后，约伯依然敬拜神。过了一段时间又来再对话，然后在对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你有看见我约伯吗？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这么好，你竟然这样子对他，他还是沉船。然后上帝就说accuser 就是那个检控官就说，那因为你还没有伤到他的身体，所以他还在敬拜你。上帝留意，其实上帝还有保留，就是帮助，虽然上帝是让约伯受苦，但是检控官是要听神的话语，然后但是而且上帝是有保护，就是最后没有拿走约伯的性命。又上帝就跟那个检控官说，那你就去让他身体受苦，但是约伯还是爱神，约伯还是这样子来敬拜神。试炼的目的是测试约伯是否真心的爱神，还是他敬拜神的原因是为了受福，蒙受福分。换句话说，他受苦的原因是为了证明约伯跟神的关系不是合约的关系，不是为了蒙福他才敬拜上帝，而是因为上帝是上帝来敬拜上帝。这个是约伯受苦的背景，约伯从来不知道有这些的原因，上帝相信约伯，上帝以这个试炼来证明约伯是全然正直的人，证明上帝没有看错他。留意，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约伯，我们受苦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也有神学家说这个背景可能是只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故事哦，42章的故事其实很长的故事，就是说我们在圣经中没有再看见过这种类似的对话，就是上帝跟那个检控官的对话，然后就让人来受苦，这样子的对话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每一个受苦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经历。 事实上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得起这样子的受苦。在使徒行传里头，彼得在公堂里头被审问被打，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打被审问以后，他出来以后就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这样子，他觉得自己是配得为这个名受辱。这个世界有很多人相信耶稣不是为了耶稣，有一些人是为了朋友，有一些人是为了教会的供应，有一些人是为了有一个交友的场所，有一些人很多的原因。但是约伯敬畏神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上帝。约伯在大苦难中，他对他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他真的是我们的榜样。约伯的朋友再说到后来，他们已经变成为了指责他而指责他的人，所以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朋友。这些人呢，他不像我们，我们很聪明嘛，我们也有旁白来告诉我们约伯受苦的原因，所以我们都知道约伯受苦的真实的原因，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就用自己有限制的理解来判断约伯的情况。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约伯你这么的惨，你是一定有错的，因此上帝要责罚你。当约伯越辩解他没有错，我真的没有错的时候，我真的是那十全十美的时候，他们就越气愤，越要指证他们的不是，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我觉得你是不对的，你就是不对的。再也找不到约伯的情况底下，他们就说不可能，你一定暗里头一定有犯罪。我找不到呢，你就暗里头有犯罪。其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上帝的心意旨意，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能解释约伯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比较聪明，但是他们没有这个理解。而他们错的事情是他们坚持判定约伯有罪。第三，约伯也在同一个思想里，约伯也是觉得上帝应该是这样子的，上帝是应该赏善罚恶的，他也觉得上帝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想一下，我没有犯罪嘛。我没有啊。那甚至是他觉得我可能犯罪，我的儿女可能犯罪，不是我犯罪了，我的儿女可能犯罪的时候，我已经献祭了，献祭，对不起，然后所以没有可能，我是没有可能要被罚到这样子的程度吧。然后如果问题不在我这里，那一定是在你这里了，就是上帝你有问题，上帝不公平，为何你要这样子做，我要跟你对质，你来指出我的错啊，你来指出我的错，你来指出我在哪里有错，没有嘛，你不公平。他问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认为上帝是不照常理出牌的神，判断上帝是不公义的神。这是约伯的解释，背后的原因的解释。第四个原因， 这是第四个原因，是解释约伯的苦难是以利户的解释，也是很多学者的解释。他们认为苦难是让约伯更认识神，苦难对他来说可能是帮助，好像我们有小孩子的，我们看见他跌倒了，我们不一定会立时走去抱住他，为要让他自己学会爬起来。苦难让约伯更认识神，但是这不是耶和华的答案。最后一个解答是耶和华神的解答。神的解答很有趣，他明明有一个真的原因嘛，我们就很清楚嘛，他明明有一个真的原因在里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耶和华神没有向约伯透露他跟这个检控官之间的对话。约伯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受试炼。神回答约伯的时候，好像跟他带着他去，广东话说有花园，游花园，带着他去游花园，带着约伯去看他创造的世界，好像在看气象馆一样，雷啊风啊在哪里来你知道吗？问约伯，然后再 带他去动物园，问约伯，对了，约伯说，其实是说，来吧，来投靠我，来相信我，我可以掌管这世上一切的大能大力，一切你所不知道的事。你是神吗？既然你不是神，既然约伯你不是神，那让我来做神，信任我。神也让约伯看见，约伯并非这个世界的中心，有约伯跟没有约伯，这个世界还在转动，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人不能明白的事，但是上帝比我们大，我们可以放心让他去处理，接受这个世界不为我们而转。当我们痛苦，当我们只看见自己的时候，上帝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比我们大，我们不用营营役役的为自己去争取，我们这个人只是整个宇宙里头凤毛麟角，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约伯可以放下自己为世界中心的焦点的时候，约伯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约伯遇见了神，他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也在注视我身边不同的小困难，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约伯一样注视你的小困难，可能是家庭里头的问题，照顾孩子之人的问题，小疑惑小问题。然后上帝对我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呢？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你曾进入血库化坚锅跑窗吗？谁为雨水奋斗？谁为雷电开路？你能系住鸟声的结吗？你能打开解开参信的带吗？不见了。三年间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河马防备的时候，谁能抓住它？谁能牢笼它，穿它的鼻子呢？上帝对我说，放手吧，让神做神。也许我们放手了以后，就可以 看见上帝不久以后为我们所预备的。约伯记的结尾42章的时候，是约伯通过试验不再有苦难，他的财产是之前的一倍，他的财产是之前的一倍，他再一次有7个儿子3个女儿。约伯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他的女儿的名字这么奇怪，他的女儿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女儿的名字叫格子，叫香肉桂。他的女儿的名字叫替和，基连哈婆的意思就是替和。替和是什么？替和是化妆品的和。这是什么名字？就是他有3个女儿，然后改一些名字。这个是格子，那个是香肉桂。香肉桂，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香肉桂，我小时候我很不喜欢，后来也蛮喜欢。然后 eyeshadow 化妆的盒子，这样子的名字哦。约伯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何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女儿，可能是他遇见神了以后，他变得更像神，变得像神一样有创意，所以他会起这样子的名字，变得像神一样能够享受美好，所以他一定很喜欢新的梦本又贵的那个包，好像神一样的慷慨，所以他让女儿得产业。我们都不知道，但我的老师他是一个照顾长期病患的太太的老师，他说这一个故事的结尾让他很有盼望，就是让他知道上帝正是那个赏善罚恶的神，只是在他的时候，一切到了最后按着上帝的时候会成为美好。虽然他的太太，就是不是约伯的太太，是我老师的太太，到生命最后的时候不能动，不能吃，不能思想，但是他知道概观不是定论，将来还有更美好的事情在后面。有些人说约伯记的结尾是合理活尸的大团圆结局，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思想。我想放一个 video， 谢谢 Calvin， 放一个 video。 我在一个营会里头听见这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很配合我们今天的心事，所以
We pray for blessings, we pray for peace, comfort for family, protection while we sleep. We pray for healing, for prosperity. We pray for your mighty hand to ease our suffering. And all the while you hear each spoken need, yet love is way too much to give us lesser things. 'Cause what if your blessings come through raindrops? What if your healing comes through tears? What if a thousand sleepless nights are what it takes to know? pray for wisdom, your voice to hear. We cry in anger when we cannot feel you near. We doubt your goodness, we doubt your love, as if every promise from your word is not.
回到我们第下半部，下半部。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个约伯的生命，是不是约伯的结局，是不是真的合理活尸的大团圆结局的时候，其实我发现约伯跟我们一样。即使约伯跟太太一共有20个小孩，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生出20个小孩，但是有几点约伯是跟我们一样的，在这几点上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一点是，上帝没有承诺约伯在约伯的生命不再有苦难，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约伯在人生在世的时候，上帝没有告诉他，你的生命从此以后，在他生第11个小孩、12个小孩、13个小孩的时候，他上帝没有告诉他，你的生命不再有苦难，没有告诉他，你不用怕了，就这一次我思念你而已，以后我不再试炼你了。他没有这样子讲，我多想他有这样子讲，但是他没有。因此在约伯再一次他在屋子里头再吃饭的时候，那10个新的10个儿女再一次吃饭，在他的亲友跟他再一次的吃饭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起 这个场景，可能会害怕我的儿子们会不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缝再一次死掉。约伯需要学习在他的人生当中战兢中仍然相信上帝因人掌权，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献祭。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我们的主耶稣竟然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一个人，有一些这样子接受这样子的一些献祭，有一些是他不知道的，要去学习信靠神，这是多大的爱，主耶稣多大的爱来成为一个有献祭的人。第二点，我们跟约伯一样的地方是，上帝没有告诉他他受苦难是因为要测试他是否存全。事实上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曾经向我们交代过我们的困惑、我们的困难、我们受苦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子，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我们也没有上帝告诉我们这是我要给你的试炼。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坦诚的向神抒发我们的痛。 Daniel Dovano Smith，他出生在1999年的7月，他是一个早夭的 baby， 他出生几个钟头就死掉了。他是我的神学院的另外一个老师的孙子，在他们的教会中，他为这个孩子做了一个纪念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中，他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以下的经文。有些人因为这个聚会就去了那个教会，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他的教会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来表达伤痛。起的经文是，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来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不得平静，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比海沙更重。我虽然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现在上帝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在上帝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即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生栽的树一样。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雕刻镌刻，用圆灌在磐石上，直传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隐藏的上帝在隐没中跟静默中，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从死亡来带来新生命，在绝望中带来希望。感谢你不让我们孤单的在这里，
感谢你跟我们一同劳苦，成全我们的生命。求你让我们看见你那看不见的手，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动工，让我们听见圣灵对我们温柔的带领，让我们经验你的爱，在你里面享受安息。阿们。我们可以学习向神来抒发我们的痛。第三点，我们跟约伯相同的地方是，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困难中寻求他，相信他仍然与我们同在，相信那个与约伯说话的神也会跟我们说话。约伯一直跟上帝跟约伯同在，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期待。第四点，我们也可以跟约伯一样信任上帝爱我们，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仍然信任他。其实上帝可以不跟约伯说话，但是上帝爱他，所以最后显现给他，也跟他说话。我想起好像约拿的故事一样，他在逃避，但是上帝又把狂风带来，翻船，大鱼要把它吃掉，然后又要吐出来在岸上，然后又要有植物长起来，要有太阳晒住那个植物，然后死掉那个植物，很忙哦。他是只是走而已，但是上帝很忙，这个伟大的上帝很忙的预备，让我们来看见他的爱。最后一点，我们可以像约伯一样，从炉灰中站起来做正确的事。可以在炉灰中站起来做正确的事。经文42:6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还没有。原文这一句并没有自己，所以因此我厌恶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原文其实不是在尘土跟炉灰中，原文是尘土跟炉灰上。所以整句的翻译就是说，我厌恶懊悔继续在这个尘土跟炉灰之上。可以这样子翻译。我要走出来了，我不要在这个哀恸的情绪上面，我不要在这个尘土跟炉灰上面，我要走出来。我已经把我的伤痛表达了，我要走出，离开这个情绪。约伯说完了这句话，上帝要求他原谅他的朋友，要求他为他们祷告，耶和华就把他从苦境中转回，给他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什么东西都加倍，除了他的儿女以外。也有其他的人来安慰他。愿上帝在我们的苦难中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今天若有人在苦难中，也愿上帝借着这个约伯记的信息给我们深深的安慰，大大的鼓励。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起了，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我鼓励你也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上帝这个诗歌，非常熟悉的诗歌。我们就是跟着这个歌词来一起，好像约伯一样，看见不单单只是有我的小问题，不是只是单单有我的小困难，而是看见上帝是这个可以控制这个世界，全宇宙都是他的这一位神，我们就可以把一切都放在他的手中。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站起来，来唱这个诗歌，很熟悉的诗歌，所以你们都会唱了。
一切。 奇妙的工，看见心树，又听到浓浓泪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亲眼猜他儿子将是生命，我几乎不灵魂住在世家，甘愿被我的重担流血舍身，唯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喜乐主接我回天家，主在世家中天卑地崇拜敬奉，必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恩主，我们站在你面前，或是我们心里面被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们生命里头的限制，主啊，你也有时候让我们在生命里头遇见苦难，但是求你用约伯的故事来鼓励我们，虽然他没有听见你说从此不再有苦难，也没有听见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苦难，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就传言的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你自己的手里头，看见我们是有限制的人，但是你还是那个很忙的在我们周围为要向我们表达爱的那一位神。主啊，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你自己，主啊，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请坐。